讲道的人同听道的人中间应该距离一近就好。然后我心里不大做，从前我常常会做这个事，讲道讲到一半我就下来了，我说我要问你们啊，同你们谈话啊，现在我就很少做这个事，年纪大了走上走下不方便啊。那我走上去没有问题，在上面讲到了一个钟头以后，我要走下来的时候有问题，所以我很感谢主，这里的长老们他们很有爱心，有的时候就扶我上去，但是上去我可以不要，我可以走，但下来的时候是困难，因为站在了一个钟头了，这个老腿就不听话了啊，他就硬化了，所以有的时候下来的时候比较有点困难。我在第三家有两次，有一次上去我跌了一跤，和他们不像这里，不像这个地方，对吧？你们到三家就晓得。第二次我去的又跌了一跤，老人最怕跌了，才感谢主，我跌还好，跌了没有倒，跌没有倒。今天我们翻开创世纪第29章，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姊妹觉得怎么样。我每一次来查经的晚上，同你们一起这么念过这个，念到现在念到29章了啊，50章，我们现在念到29章，虽然很慢。但是我觉得很有味道啊，不是因为我自己讲有味道，那神的话语有味道。虽然我一生不晓得读了多少遍啊，那么不是每一章每一段都讲。我想我最早把我读经的记录写下来是在打仗的时候，整个的创世纪每一段都有笔记，那个时候买不起笔记簿，所以就写在这个圣经上。哪晓得这个我们要从贵阳要到这个重庆，那么住在我一个亲戚的他们的公司里面，他们那个机关里面一个车子，我们是坐王毅车的，是坐在车顶上，但是呢行李也要早一天送到我那个亲戚家里面，他们可以把摆在车子上，所以我们东西都特别是我的那一个 briefcase 啊，是我的奖章啊、圣经啊，还有书写了300多个这个古诗比方啊，那个不是凭到普通传道人的奖章里面来的，那是从各样不同的书写我收拢来的，所以这个包包就很大。那么因为那个时候纸张不像现在都是那个粗里粗气的纸张，所以看起来就很大。哪晓得那一天这个包包摆在我这个亲戚的旁这个水房里面的，他晓得我这个很宝贝摆在那里。哪晓得那天晚上狗这个小偷进来了，他进来的时候呢，他的先生的这个皮包里头有政府的款项，有几十万块钱，那我这个包包呢也就摆在这个旁边呢，那他的包包的上面呢有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大衣，他是一个英国留学生，他做了我这个姐姐，他有个大衣啊，这个大衣就把这个在摆在上面，这个小偷一看见了，就把这个大衣拿去走了。再看见两个包包，他就要拿，他那个包包没有我包包粗啊，所以他就看看这个粗的包包，他就偷了走了。哪晓得我里面一个钱都没有，这个几十万块钱都没有偷丢掉。哎呀，我告诉你，第二天呢，要走以前呢。很早，天还没有亮，我这个亲戚跑来告诉我，他说：“弟弟啊，对不起啊，一件事一定要告诉你。”我说什么？他说：“昨天晚上小偷来了，他说你这个皮包被他们偷去了。他说他是很好，你姐夫的皮包没有偷，里面有政府的款项，有多少万我记不清楚了。”哎呀，我一听啊，一声，这个是好像一个骗流一样的，我这个多少的好的东西都在里头啊。哈哈，我这个亲戚他对我怎么说的？他说你不要担心，我送你20000块钱，哪里不不头脑？这个能够不得来的啊！多少接下来的东西，所以从此以后，我创世纪全部的记录就再没有了。来，以后也没有机会想在这里这样给你们一代一代一代，从来不跳过啊！一代一代给你们一起这个读，但读起来真是有味道。我想，若是我能够把你们带了，就不要讲别的吧，就把创世纪这本书这个完了以后，我想至少你们每一个人心目中对这本书 总有一点影响吧。啊，我心里这样想，我不晓得做不做，不晓得啊，怎么想呢？到最后一天呢，我要给你们考个试的。哎，我一些题目要叫你们做做啊，我们唱了诗，我不讲道，也不查经啊，叫你们做看看你们的回报怎么样啊？到那一天怎么样 ？OK， 二十四九章，应该是从第一节到第三十节。我想我一个人也比较快一点啊。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啊。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有一块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不能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呢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沿处。雅各对摩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从哪里来？哈兰来的。啊，我心里请问这个雅各的母亲啊，伊莎啊，同这个他的母亲啊，这个雅各的母亲要叫他到哪里？就到哈兰。所以他，我们从哈兰来的啊。他问他们说：“这个拿沃的子神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说：“平安。看呐、啊，他的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石头顽高啊。”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吗？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吸取啊，人把石头斩离井口才可以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哪一个人出来？拉结领了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羊群啊聚集因为那些羊是他母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啊，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一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啊，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住他一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啊！”啊，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啊？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匠？”啊，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啊，拉结却生得美貌精秀啊。雅各爱拉结，就说：“我年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借你，甚是借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十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好化他，与他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见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西帕的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什么事情？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接人呢，先把小女儿接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啊！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接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雅各就如自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了雅各为妻。拉班又将贝尼皮拉结女儿拉结为使女。雅各也与这个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那我们创世纪里面读过婚姻的事，对不对啊？我们读过婚姻的事，但是呢，恋爱史可是第一招， 今天这段经文呢非常特别，非常非常的特别。若是我们要仔细看的话呢，大概讲起来啊，这个第一节起啊，一直到了这个第十四节啊，虽然这个圈圈段数是在第十二节，但是真正讲起来是应该是到了第十四节。这一段呢记载什么呢？记载给我们看见雅各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哈兰。到了哈兰。虽然初初的他不晓得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什么？第一次旅行，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他不晓得什么地方，哪晓得泥间那个井旁呢有一群的羊群，在那里有牧羊人在那，他就问他们说：“弟兄们啊，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哈兰。”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哈兰附近，就是这是哈兰的地方，已经到。哇！我心里请问，若是你跟我是雅各的那一天的话，听见这两个人说从哈兰来的，你说怎么说啊？心里面怎么样？哇，我心里要跳起来了，啊，感谢主，终于什么，终于到了哈兰了。他就问他们说，那么你们认得哪一个拉班？我们认得不认得啊？那这个他不是认拉班的，说拿我的子孙呢啊，拉班。他问他说你们认得不认得？哦，他们说认识。啊，问他说他平安不平安？哦，他平安。我先请问，为什么他又问认识不认识？他来是做什么的？他来是到拉班来投靠拉班的。哦，他就说是我们认识他。他第二个问题就问说他们平安不平安？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哎，这个人在不在？就是啊，不在了怎么样？死掉了嘛，对不对？不平安嘛，他不好意思说，这个人活的死的，那，这个怎么不好讲？所以他说他平安不平安？他平安。你说为什么？因为这很要紧啊，这是他的舅舅啊。若是死掉了啊，不晓得哪一个人是下面的人，名字都不晓得，人都不认得，对不对呢？所以他又问说他平安不平安？他们说平安。正讲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人来了？拉杰来了。拉杰这个牧羊，他父亲的羊群。带了羊群来了，哇！这个雅各一看见拉杰，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哦，在他还没有给他做这件事情前呢，他对些牧人讲，他说怎么样？天还没晚呢，啊，你们这个赢了羊以后，你们再让他去放一放嘛，放一放。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讲？嘿，你懂得这意思吧？啊？这个男女之间呢，这个一见钟情啊，啊，他想他的这个表妹来了，他想有自己的话要给表妹讲，不盼望没有人听见嘛，所以就他想要叫他们走了嘛，他们说不行啊，我们是规矩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井所有的羊群饮水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等羊群到了以后啊，我们大家饮了以后，我们这个盖好了，我们再走的，啊，这个是在东方这个很特殊的一件事。那么那么多的羊群都来了，羊都来了，每一个牧羊的人羊群都来了，在一起饮水，不烂掉了吗？哎，记得不记得主耶稣讲过这句话啊？羊认得我的声音啊，这个很奇怪，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领这个牧羊人呢，他领自己的羊群有他的口号的啊，或者吹口哨。我这叫一声过来不一样的，是自己的羊啊，听起来么叫一声，众人大家混在一起在饮水的时候，你们叫一声，那羊都自动都会离开，跟了这个牧人就走了，所以不会留一个，不会同别的这个羊群混合的，不会的啊，这很奇怪的啊，哪晓得那个时候这个拉圾来了，羊也来了以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马上过去啊，把那个大石头给他拿开，这个让这个拉班的这个羊可以饮水。那么到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啊？他就抱着拉杰亲嘴，放声而哭。哇，你有没有感觉得到啊？ 他是先同他讲呢，然后这个亲嘴呢，再放声大哭呢，是哪一天先？啊？我心里请问，这个常理合不合常理？哎，不合常理嘛，对不对呢？应该先告诉他我是谁啊，我是你的表兄啊，哎，我的妈妈叫什么名字，是你父亲的姐妹啊，应该他讲明白，然后你什么才什么呢？才想让以后哇，这个规矩他们的亲嘴是个规矩嘛啊，那么这个那么再亲嘴啊，然后你就放声大哭呢，就放声大哭就可以了啊，对不对呢？那我们一定要亲嘴啊，我记得我初初第一次到欧洲去讲道的时候。那我先到德国啊，到了德国讲到啊，这个德国人呢很奇怪的，不像这个英国人也不像美国人，我到德国去，那些弟兄姊妹们听我讲到没什么反应的，哎，没什么反应，都拿像木头一样的啊，我有的人这个脸上有点表情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啊，他想你想这么一个年轻的中国传道人，福音是我们传给他们的啊，这西方的传给我们，他先来讲道给我们听，有什么道可听啊，好像这个样子，那个听到看得出来的啊，你听到看得出来的，你看他们样子看得出来的啊，哪晓得上帝恩待了，就是这个信息蒙了赐福了，到上会的时候，那个牧师同我两个人在陪他，牧师在门口送他们的信徒嘛，哎呀，我跟我第一次，那些德国人就这个情形那个情形，那我告诉你啊，那一天呢、啊，我真是啊，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个味道。啊，尤其是满脸胡须的那个，哇呀，弄得了我真是啊，妈，这是他们的规矩啊，但我们不是的。那么当时就说，这是有个规矩吗？哎，你看啊，你会看得出来，为什么他这么做？为什么什么还没有讲，就给他亲嘴，而且放声大哭？他是个男的，是个女的？啊，怎么见了人马上就放声大哭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心机呀、啊，啊，他心里怎么样？找到了什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了，哎，所以也没有告诉他，就给他亲嘴，而且放声而哭。那男孩子留了已经很不容易了嘛，对不对啊？要留的话呢，要把那个袖子这么盖了留嘛，对吧？而且放声而哭啊，对吧？放声而哭。我心里请问，你读到这里一句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你能够体现什么？大概你们有经验，这你不知道啊？哎呀，我敢相信啊，那个时候他的情绪激动，那么野路，现在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到了这个地方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那个时候他等不及了，他里头藏在里头的一些什么东西啊？啊啊！他一路上的心酸，哇！你看这个长路。这长途那个经过多少的这些难处啊，到那个时候怎么呢，找到一个什么可以倾吐的人告诉他是怎么样的，所以大声而哭，在哭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出他什么呢，他从前的担心是吧，不晓得到了这个地方找到这个人在不在啊，找得到找不到还是个问题，你说呢，他担心不担心啊，啊哎，担心嘛，对不对？哪晓得现在要找的人马就在眼前，你说呢？他怎么不要哭啊？啊，不但如此，我心里请问，他离开家，一直到这个地方，到这个时候，啊，我心里请问，他离开家的头一晚上发生什么事？啊啊，那个晚上看见天地，对不对啊？那这个非常要紧，我已经给你们分享了啊。这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一个人，离开过家，他心里面感觉到孤单无助，就拿一块石头当枕头睡觉的那么一这个旷野的地方啊，拿地当什么当床，拿天当被，像这样的情形之下，你说凄凉不凄凉？就在那个时候，感谢主，神亲自向他显现，对他教化，让他看见异象。这个异象以后在约翰福音里讲到，对耶稣的救恩有成功的救恩有关系。他成了我们通天的一个机制啊， 我们接触他可以到神那里，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不接触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哇，今天呢到了这个地方，先我请问这个羊来饮水是什么时候？早晨吗？啊，是什么？是傍晚的时候。这是傍晚的时候，又是到了晚上，天要差不多要喝下来，就还没喝，但是预备要喝下来。这个时候，我心里请问，一个旅行的人，啊，走了那么多的路，不晓得这个目的地怎么样啊，不晓得这个要投靠的人找得到找不到，我心里请问，心里面担心不担心啊？惧怕不惧怕啊？啊，一定了嘛，一定惧怕了，尤其是在这个环境啊，就是太阳要下山的时候。那我们中国人呢，喜欢拿这个太阳来形容人的人生的啊，这小孩子刚刚生出来叫巨热出生啊，老人家呢老人家啊说热薄焉知。焉知是一个山的名字，这个中文叫热薄，薄是这个厚薄的薄，换句话说太阳慢慢的就嘛薄了，就是掉下去了，再断了叫山了，形容什么？形容老年人。哎，所以我们老年人呢就好像太阳要下山了，普通话说啊，就夕阳虽然好，这是近黄昏啊，就这种形容啊，形容我们老人家到了年老的时候那个悲惨的光景啊，日薄焉知，这四个字是真是描写这个老人家那个老年的时候那个不容易出的光景。那么每一个人都这样，你看走沿路啊，又是你到了晚上的差不多到的时候了啊，就在那样的时候，哎呀，他说找的这个人，找的地方到了，要找的人也到了，那我心里请问他怎么不要哭啊？怎么不要激动啊？好像你们没有激动过一样的啊！激动应该这样的情况应该好笑，对不对啊？但是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有这样激动的人，他怎么样呢？是哭的，不是笑的，要哭的。好久不见，比方说像有人父母分开很好几十年啊，有一个机会在美国相见了，在飞机上下来看见了以后怎么样？哈哈哈笑啊，见了大家都抱了哭的，对不对？激动啊！哇，这个我敢相信那一天表达的这个情形，不但是如此，而且你读到下面，到拉杰马上去听见这个雅各讲了以后，他马上去告他的父亲，这拉班一听见就怎么样，就出来迎接他到他家里，而且这个雅各就把一切的情由都告诉他。我心里请问，这里说一切的情由告诉这个拉班是什么情由？哎，为什么他要到这里来？啊，哎，对，娶老婆。刚才我弟兄说的很好，哎，他来是娶老婆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圣经叫一切的情由啊。一切的情由啊，他除了娶老婆以外还有什么事？哎，怕他哥哥杀他嘛，对不对呢？怕他哥哥杀他嘛，对不对？是不是呢？啊，那我心里请问，他会不会把他这个欺骗他爸爸、欺骗他哥哥的事告诉他舅舅？会不会？我就不相信会。哎，这个一切不完全啦，哎，这个一切里面还有点隐藏的啦，你相信不相信？哎，没有一个人说，也把这个情节告诉他这个舅舅，那个舅舅怎么样？吓都吓死了，对不对？哇，你这个家伙，你年轻那么厉害啊，对不对呢？对，我绝对不会要他，我是我的父母打发我到这里来，是要讨太太的。哇，这个舅父心里想，我有两个女儿，不是欢迎他吗？他马上就对了，你真是我的骨肉。这句话表明什么？表明完全的接待他，承认他是他的亲人，那这个中间没有个距离的啊！你看这句话，在这样一个漂流他乡的一个青年人听起来，你真是我的骨肉。我心里请问他怎么样？心安不安？心马上就安了，对不对啊？ 在路上所有的那些的惧怕担心啊，那个艰苦到那个时候全部告了一个段落。所以这一段经文呢，你至少我写的题目，如果你是雅各啊，我也是雅各的话，我们同他一样有这么经历的时候，我写的题目，你的灵性里面有什么样的感应？你别看圣经啊，圣经是没有讲的。在假定你是雅各的话，我写的题目，你到了这个拉班的家里面，他承认你是他的骨肉啊，接纳你住在他家注定。我现在请问，在那个时间里面，我现在请问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那你会不会记得那头一个晚上啊，在那个旷野看见天地的时候，耶和华怎么对他讲的？嗯，我要与你同在，我一路上要带领你，我要保护你，我要把你带回来，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对不对啊？他已经同神有没有发生关系？有没有？已经发生了关系，你怎么知道？因为他说啊，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同神发生关系，认识了神了，晓得神在这里，他认识了神了。我现在请问，现在经过这一切，你说他怎么说？这里是他这一路上，现在到了目的地，他真正是经历了神。认识神，从神的话语里面认识，但是呢，如果是经历上的认识，那是更坚固。我们从他的话认识神，因为神自己讲话，我们才认识，对不对？我们不讲话，你们不认识，对不对？啊，要认识一个人，一定要讲话的，对吧？哎，我说有些人真有本事，结了婚呢，十几年了，这个太太都不认识他。有这样的事发生了，我自己模样教会有这么一件事啊，我都觉得好笑。我说小孩子都大学了啊，那他发生了事了，对我讲，汤姆斯啊，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我都不认识他。因为我想想看，怎么可能呢？啊，一起住吃，一起出去上班回来，他怎么几十年后不认得？以后才讲这个道理来。我那个先生呢，他不讲话的。真的，他很少讲话啊！坐在那里要讲，就他在你台里讲，哒哒哒哒哒，坐在台里讲。他从来不大讲话的，就因为不讲话，所以人不认识。好，那么神跟他亲自讲话了，他认得了，对不对？那现在他经过这些的时候，经历了什么？经历了神的保护。他正是经历神的保护，不但经历神的保护，也经历神的什么？现在到了，到了没有？要找到的人找到了没有？经历神的什么？经历神的带领。你想想看，怎么到了那个地方，拉结就这么刚刚就出来，好啊，牧羊他这个有夫的羊群啊，你想想看，在人看这是很巧的一件事吗？ No， 神的带领，件件事，每一件事，他看见神的带领。不但如此，这个经历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我心里请问神说，我要把你带领回来，我要把这个地方要赐给你或你的后裔，这个应许他信不信？他要不要回去？懂了吧？不然的话呢，没有这个应许的话，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他怎么知道神的话语靠得住啊？弟兄姊妹，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缘故，我常常劝那个年轻的传道人，对不起啊，我这是我的意见。我说，教会对传道人好是应该的，啊，要规定他的生活费啊，叫他没有缺乏是应该的。但我们传道人呢，自己呢，应该完全靠信心的。为什么？我先请问，若是你没有经过困难、穷困，你怎么知道上帝就是公义？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现在在上面讲道是要叫人的安慰，对不对？我们要叫人的帮助，对不对？我们的人在困难中间的时候晓得依靠神，对不对？我们自己没有经历，我们怎么讲啊？我不是上个礼拜天跟你们说吗？这有什么东西影响什么东西？这有生命才能影响生命的。为什么今天神学毕业的这些年轻的人上来讲道不能够叫人的帮助呢？ 就是讲一篇道。我不晓得你们听得懂我的话吧？啊，在上面不过讲一篇道，对我们的生命并不影响。哦，弟兄姊妹们呢、啊，我敢相信那一天他这个看到了这个拉结，又看到了拉班，又听他们讲了这句话，他又同他们同住，也一个月住下来啊。我告诉你，对雅各本身这个灵性上的那个根基是比以前要更深一步，他真正经历了这位神。好，微信的请问，哎，耶稣基督不是有一次功夫叫他的门徒这个开船到对岸去吗？因为听到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吃饼得饱嘛，人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啊？哎，那是我们教会啊，每一个礼拜都现在我们都有了爱言了啊，哎，不晓得我们爱言到底怎么样？老师真是好啊，很好的爱言的话，哇，这个礼拜天大家来做礼拜，有的时候要来什么，有吃了就来做礼拜啊，哇，总监我不能跟你讲嘛，初初的时候那些宣教士就吃啊，到礼拜堂里来做礼拜就是吃的，所以就吃教吃教，所以他们说信耶稣有没有饭吃啊？啊，就是怎么来的，就怎么样来的。啊、那真的那个时候耶稣五饼二鱼叫他们吃饱，哇，大家都第二天他们怎么样啊，又来了，对不对？但是怎么去的呢？主耶稣叫门徒们船开了去的，为什么？人太多了，来耶稣基督在船上，你知道吗？这个审计以后，耶稣在船上风怎么样？风浪怎么样啊？哎，风浪大起来了，把这个小船嘛啊，耶稣啊，在后面还枕着头睡觉，啊，这个水都要满的船了。门徒们就对耶稣说：“你都不在乎我们丧命啊？啊，你耶稣还在睡觉？你看看，真的，我说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在患难中祷告，有的时候上帝不立刻听我们，你们有没有同他们这些门徒们一样的？上帝啊，你在乎不在乎我们呢？啊，你这个我们急得不得了，你还不来帮我们忙啊？啊，来救我们一把？有的上帝就这么慢慢的。”哎，我告诉你啊，上帝就像这个草头人讲话，就是快快的，是慢慢的。哎，我在草头人讲道，我讲快快的，他们叫妹妹。我说不是妹妹，是快快的。他妹妹，我说不是妹妹啊，是快快的。但他们的话就是快快的，就是慢慢的。上海人的慢慢的啊，我这个有的时候上帝就这么慢慢的吗？啊，等到耶稣醒了以后，对他们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啊！”他就站在船头。吩咐风停浪静，然后他们这些门徒们怎么样？看见怎么样？就惧怕，说这是什么样的人 ？What a manner of man he is？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啊？那我心里想问：什么样的人才能叫风叫浪那个停啊？这有什么？这有什么？那你看弟兄姊妹们，在前面听耶稣啊。I'm sorry， 不是五饼二鱼的。耶稣讲了好多的这个比喻，这个讲了耶稣的比喻。我们说实在，我们今年纪大了，有点乱混乱。耶稣讲了很多道，他们听了，他们亲耳听耶稣讲的道不够啊。那他们经过这一次以后，他们才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光是读圣经，你光是听到，好不好？好，没有这些，你不能接精神。但是真正要进来，你要经过了经历了神，那你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交过两手才能认得。哎呀，姊妹们、弟兄们都是一样，年轻人你们还没结婚的啊，不要人家这个叫做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就去结婚。No， 不要这样，慢慢地来，交个两手看看，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呀、啊？我这里有没结婚？对不对呢？啊，真的，在灵性也是如此啊！啊，你光是听过他讲道不行，你要自己经历了就不一样。我敢相信那一次的经历，在雅各的灵性上打了一个很好的根基。M 不 M？ 哎 ，OK， 不然如此。现在我们看这个下面的一段啊，从十五节起，这十五节起啊，好、啊，那我敢相信啊。我敢相信雅各这个人呢、啊，懒都不懒都，啊，懒都不懒都，不懒，你怎么知道不懒呢？你看 这个拉件杨青来了以后，他看见了怎么样，马上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石头就拿开。这个人什么呢？很勤劳的，很殷勤的。哎，我就觉得这个爱不是一方面，雅各是非常爱这个拉件，拉件也一定爱。为什么呢？一看这个青年人那么勤俭呢，很容易给女孩子怎么样喜欢。哎，很女孩子很容易给把她的心会给她放心给她。啊，看起来那么勤俭嘛。所以我相信这个雅各不是个懒惰的人，雅各是很勤俭的人。所以同他这个舅父住在一个月的时候，他不是住了吃了住，不睡了吃了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什么看见什么事都做了，已经服侍他了，已经开始做事了。所以这个舅舅就看见那么勤俭那么做，他想不对呀、啊、不对。他说哎，那么你既然这样的话，你怎么做，你要拿什么做工家，拿我们比那文人家的工家是怎么问的，一个老板请了你说担心用你，你要问他工价怎么问的，多少钱对不对啊，是不是呢，多少钱对不对啊，他有没有问多少钱，就是拿什么做工价。你看看这个人心已经不大对了、他知道了，他已经打扮已经有的，你会看到他这个城府很深的、他要拿什么做工价、那么这个雅各嘛年纪轻啊、他怎么说啊，这样我为你的小女儿啊给你做什么七年，不要钱的过中七年。哎呀，好了，那么到了时间以后怎么样啊，哎，到了时间了，这个拉班把哪一个给他，把那个大女儿给他啊，大女儿是因为眼睛没有神，小女儿又长得漂亮，他就把那个大女儿给了她了。到第二天早上你看啊，是利亚啊，不是拉杰，所以他就找他的这个舅父来讲了，你怎么搞的啊，你做什么事啊，啊，那我不是跟你讲给你做亲年是为了你小女儿的吗，啊，那你我为什么把利亚给我啊，他怎么说，他说大的还没出嫁，先把小的嫁给你，在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的。他说你再七天以后你再为拉杰做几年，他为这个太太做了几年啊，一共做了14年啊，对不对，我现在请问呢、啊、一年有多少工价、啊、现在你有多少钱呢 10万块钱一年14年多少啊，哎呀这个太太那么贵啊，哦，我妈妈再跟你们讲啊，妈妈跟你们讲，我现在请问这一件事雅各怎么样的感觉，我现在请问当这个拉班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拉班知道不知道啊，他怎么做知道不知道，拉班跟他怎么讲的时候，雅各又没有话讲，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我都没有查啊，我也不晓得那个时候规矩到底怎么样，不晓得，不过他怎么讲的，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的，大家还没出嫁，怎么小弟先出嫁了，我先请问谁的错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看见什么呢，看见雅各到底青年人啊，他血气方刚，样样事情不大考虑，照理他就能考虑到啊，哎，我还是爱他的小女儿，他的大女儿还没出嫁，我怎么会要他的小女儿呢，若是有了问题怎么办呢，啊，那个大女儿自杀了怎么办，嫁不出去自杀怎么办呢，哇，对不对呢，啊，我不合规矩，我把这个小女呢、他们不嫁怎么办呢，那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得出来雅各年轻缺少考虑，注意啊，在这里我们要学，哎，我们做事应该快，但是决定要慢，这很不容易的，这两样东西排在一起很不容易的，做事快的人决定也很快的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决定了，然后我就今天这样子做事要快的， 总是不要拖泥带水，那样的男孩子没有希望的，对不对？做事要快，但是呢决定要慢，为什么？要考虑多方面。但他没有，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什么就局面。哎，造成个什么局面呢？买一送一，对不对啊？他要一个，他给他两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太能干了啊！拉单因为他的缘故，家产一直在那里增加。这个人是真是个心腹很厉害啊，对吧？这个人很厉害啊。哎，他想出个办法来啊！你要七年，不行，再住七年，那么差不多啊。到了再住七年都不肯放他，你们读下去就晓得。哇，你看真是厉害啊！所以他就把那个力压就先给了他，所以让他再住七年。从此以后，哇，问题就来了。我们比方说渠人之夫啊，对不对？我这个过瘾听得懂吧？哎，这弟兄姊妹们，真是渠人之福吗？下一回分解这个渠人福是怎么复发的啊？我在下一个礼拜四来给你们讲这个，你们听了以后才晓得，哦，原来是这样的。哦，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雅各能受得了啊，真是雅各不错，雅各是雅各，换了别人真受不了。But anyhow， 所以弟兄姊妹们也不能怪他的舅，雅各自己太年轻，他一门心思。要就是爱了呢，就是、爱就要就这样。但是他对他舅舅怎么讲？你给我做什么事啊？你为什么这么气哄我啊？是不是他舅舅气哄他？是不是？好，我现在请问，雅各之所以成为雅各是怎么来的？啊，我上次查经我跟你讲了，他这个名字从希伯来文一个动词来的。欺骗来的，哎，这个动词欺骗，欺骗来的，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就有欺骗的意思在里头的。那么这个名字同他人生差不多，对不对？他骗了哪个？骗了他哥哥，骗了他爸爸，对不对呢？现在呢？啊，他第一次尝到了人家骗他的味道。哎呀，他已经了不起了啊！他这个人是很厉害的嘛，对不对？他骗的人真是很厉害嘛！哎呀，现在呢，碰到一个比他还要更厉害的，哪晓得这个样子啊？我读到这里了，我就想到这个广东戏里面有一句话啊，我们这里没广东人有啊啊，广东一句话说：天外有天，还有呢，人上有人啊，不是人外，人上有人啊。啊，所以你厉害，还有人比你怎么样更厉害的，他尝到这个味道了。哎，弟兄姊妹们呢，不要夸口啊。世界上没有一个说我是最好的，那你我最好的，另外还有一个最好的，你说你厉害吗？还有人比你更厉害的。所以怎么呢？我学了一个功课，有厉害的人我让你厉害。我不想报仇，不想回报啊，不想要这个像等待你的那个绿，我不用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的。你今天想办法要对付他，第二天有一个人比你更厉害来对付你，到那个时候你哑巴吃黄连说不出来啊啊！你说雅各怎么说啊？雅各怎么跟他翻脸？他自己心里明白啊啊，糟糕！我中间了，骗了哥哥，骗了爸爸，现在今天碰到一个，我的舅舅比我还要厉害啊！骗了我这个，还要多做七年的工啊，才能够得到我所要爱的。你说呢？这个味道多好受不好受？好，我现在请问，雅各答应没有？话呢，你做不做？No， 你不能不做考虑的，你做不做？有人肯做的，对吧？像雅各那样肯做的，但是呢，有人怎么样？我一个都不要，说了，会不会？可能不可能？可能啊，可能啊，可能的可能性的，对吧？你骗了我吗？我一个都不要，我走了，可能吗？可能。但是雅各不是的，圣经跟我们说，雅各照样的坐上去，坐七年，为着得拉结。为什么他能这么做？在这段圣经里，这段圣经里讲，他说，他第二十节，因为他深爱拉结。所以这七年如同几天呢？ 你仍然爱我吗？那结婚多年以后的太太问先生，对不对啊？啊，哎，耶稣不这么问的，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我相信耶稣讲的话，这些是指着饼和鱼，耶稣的供应，耶稣的恩典。那你爱我比我给你的恩典，给你这些供应还深吗？好多时候，好多时候，我们爱主，是因为主给我们恩典，对不对？主说，将来有一天，人要把你拉起走，到那个地方是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就像他怎么死走的，到那个地方你爱不爱我？懂了吧？懂了吧？懂吗？这就为什么耶稣怎么问他？他回答耶稣怎么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要怎么样？啊，喂养我的小羊。那这个话，对于我来讲，我们传道人工作不单是有一神的呼召，我们还有爱主的心。哎，不单是有神的呼召，还有我们神学的工作，还有呼召，一定要有呼召，清楚呼召才能做神学什么什么的。那对对对对，应该有。为保罗说的是神呼召我的，召我的，啊，那这很要紧。那就没有这个呼召就不清楚，是为别的原因来服侍神的。呼召是神叫我这个 calling 啊，不是一个 profession， 这个 calling 我必须要做的啊。但是呢，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是爱，爱主。今天我们教会里面100个人，只靠10个人服侍主，大概100个人呢，只靠10个人服侍主。女的还没有，很奇怪啊！我不想不是过多少教会，在我的经历中告诉我，教会里面就是不是就这么这几个人，选来选去，走来走去，就这么几个人，别人都不走啊！所以说，好，今天我们要兴起小组啊，5个人一组，5个人一组，小组啊，那么小组的组长啊，对吧？弟兄姊妹们，好不好呢？好。不是不好，这叫小组，不是现在的事。在像威斯里的时候，已经开始个小组的这个制度。那个时候，他一条凳子上面，他一起坐的一张凳子，中间有个人坐凳子的桌长。哎，他是什么呢？他领他们领这个周间的这个查经祷告，他是负责收他们的奉献。啊，那个是怎么做的？啊，就怎么做？开始一组一组一组的。所以这个小组不是现在的事，现在是最近在新加坡这么兴起来，哇，这个小组这个一来这个教会越大，大家跟一起怎么做？弟兄姊妹们，方法如果一定都能够做得成功的话，我们就不要靠上帝，不要靠圣灵。为什么呢？你这一组里面的人不爱主，弄来弄去还是那个样子。我不晓得你们听懂我的话吗？不是我不会做，哎，你问问查摩斯看。他们是在台中的时候，同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已经开始一组一组的家庭啊，什么什么，弄来弄去弄不成功。因为我们大概弄不成功，他每一个礼拜一就点名啊，他是做的很规矩的，有信封，每一个人有信封啊，什么的套在里头。哎，这个他很会组织，他很会办事的一个人。我们也有想没有成功，为什么？人不爱主，你再叫他做，他也不做，做个1次2次可以的。这做下去，哎呀，没有时间啦！哦呀，很多推迟啊！看电视有时间的，为主做工没有时间的，对不对？啊，要去玩的有时间的，对不对？要为主工作没有时间的，我不是骂牛啊，玩应该的，不是不应该玩啊！你不能够像我圣保罗一样的，像牛一样的一年做到底了啊！总是不想玩的，真的我这玩这个字在我脑子已经没有了。现在儿女们说，哎呀，过年了，要带你出去玩玩。我笑笑，为什么呢？我真的没有时间，我真的一空下来我就做事，做了累了我就想睡觉。真的吗？我没这个玩这个观念，那我不是叫你不要玩。那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这么多人，你看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认得，现在我才是认得啊，你们常来的我都认得，我晓得这个礼拜天哪个来哪个不来。哎，上个礼拜天有几个人不来了，我会叫名字叫出来的，我不应该叫名字，你们拿当送他，你拿回去。 真的，我现在很晓得了。我现在有的时候我戴一个那个光，我这个看看的眼镜啊，我这么一看，我晓得这个贵重部队哪几个没有来，所以你们小心啊。呀啊，他弟兄姊妹们呢，你可以看见我们真正做事没有几个人，这个为什么呢？是我们不懂得爱主。若是我们真正爱主的话，甘心乐意的做，哎们朋友们，真的吗？甘心乐意的做。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我就讲到这里。我就因为最近我常常想起我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人家要我写下来。最近的一期的这个巷道上面有一篇，就是从大理到日落那一篇，这篇是讲到沈思木同我怎么开始认识啊，以后他怎么离开世界，这篇短短一篇文章。那么我就有的时候我在沈思木坟墓前去看看那个坟墓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谈，就数上主的恩典。所以我这一生中，我就想到我从还没有到他去工以前，我到野人上去工作。你不要忘记，像我们那个时代要出来贡献做传道，无论是环境也好，那个社会的风气也好啊，我们这个家庭也好啊，不管哪一方面，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决定，要放下这些东西，要专门做这个传福音这件事。尤其是呢，到哪里呢？尤其到中国西南边，是在这个缅甸和云南，还有这个印度同这个新疆这一带的地方，这个未定线，那个界限没有的。我们地中看你界限，在这没界限，没有界限啊，就在那个地方，到山上去，到野人山上去，向他们传福音。哇，那个时候瘴气厉害的很呢，就是很危险的啊！当我决定就要去的时候，你会一个外国人，外国教师来对我讲，他说你是上海长大的，你怎么能到那个地方去啊？没有饭吃的，怎么的，有瘴气的，有死的。我说死也没有关系啊，我主已经呼召我了，我去吧，我就到那边去，就这样的一杯不回来的。到了火渡船到海防。又从海防坐火车到昆明，从昆明坐汽车到楚雄，以后就没有车子了，骑马。现在我是个上海人，从来没骑过马，临时学的，骑马到我要到最后的一个这个汉人的这个扎子，一个汉人的一个村庄，骑马17天，呀，这个十七天呢，到了地方呢，我那个腿都拿不下来了。因为坐了7天，这个驾在那个马背上的17天呢、啊，就跺地就这个腿都下不来了。到那那不觉得苦的不？很奇怪，真的没有东西吃的。哎呀，那个讲话给你们听，你们不想的不行啊！到了那里边还没有到野人山呢、啊，有还那个的话还是汉人呢。我先到那里嘛，我先跟他们讲到啊，他们说先，那么就问了先生呢、啊，你从哪里来的、啊？我说我们从上海来的。哦，上海啊，那我就给他讲了啊，上海嘛，这个房子这么高啊，有这么有汽车啊，有电车，这么讲给他们听。那么他们那一边嘛，边界的人嘛，听着很好听啊。他听完了以后，真的啊，那么上海这样，那么下海怎么样呢？我告诉你，你在这样的人中间，你真的你要活下去真不容易啊。他说你看这上海这么下海怎么样呢？他们哎呀，真是很不容易啊！你晓得吗？这铁密公路那个时候还没通，一会打仗了，要开始铁密公路通了。哇、哦！我第一次从那个野人山上下来骑马下来，经过那个马路，有汽车开过，我那个马赶那个汽车，为什么呢？那个排气那个味道，我已经多少年没闻到了。这个时候真是好像千里香一样的，就好像回家一样的，在后面跟了他走啊，跟了他跑。你看这个可怜不可怜？哎，没有糖吃的，那里没有糖吃，没有盐吃的，真的没有盐吃的，没有糖吃的。那我们到买上嘎斯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有那些这个英国的那个炼乳，那个是英国的炼乳啊，这个那么拿一把刀戳戳两个洞去，就不冲水的，就这么喝。为什么？多少时间没有吃糖了，也没有盐巴吃的。他们盐呢摆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盐到野人山那个地方啊，他们这个房子里面有个小房子的，那里面是一个碗，一个小碗，晚上一个盐巴，有一个东西，有个绳子的 那什么时候呢？那烧汤的时候拿来放在汤里浸一浸，拿来烧菜没有的，都是辣椒。今天我是个上海人，哇呀，吃辣椒，每一顿吃饭完了以后啊，又喝冷水，拼命喝冷水，喝冷水，啊、哦，又烧得不得了，在那个时候也不觉得苦啊。我真是记得我第一次去同那些野人一起吃饭，那些先教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些野人呢，他们吃饭也我们汉人的碗的，也他们要买了去的，但是呢，他们从来不洗的。吃完了以后就那个石头这么一截就把它刮起来了，把摆起来了。这个碗若是三年不打破就三年没有洗。我晓得吧，你晓得吧，我头一天坐下来那还不是米啊，那个是就是包谷嫩的包谷啊、磨真的像那个沙一样的，那么拿着手里面我就眼睛一闭，我看见那石头挺过那个东西，我怎么能吃得下去啊。哎呀，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祷告那么虔诚，为这个饭事祷告那么虔诚。哎呀，那一天呢，我不晓得祷告了多少分钟。为什么呢？等到我起来的时候，那个仙教士一碗饭都吃完了。哎呀，我觉得难为情，我赶快一口气就把它吞下去，感谢主没有出来。你想呢？那个时候生活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那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我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主的爱，我绝对不能走这边。我在写这个笔记的时候，给你们啊，今天要来分享这笔记的时候，写到那里，我就想起中国有一个传道人做了一首诗，就用那个刚才唱的那个天父必看顾的调子，他说：“一不逼提，十不冲击，主啊，我心爱你；一不逼提，穿衣服不够，十不冲击。”吃饭不够不能饱，但主啊，我心爱你，无处可栖，无事可依，没地方可住，没有实力可依靠，主啊，我心爱你，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人病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有人会不会唱？有没有听见过？啊，他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都晓得这首诗歌。那，哎，我常常在那个野人山的一带里头，常常唱这个诗歌。一不比提，十不从击，主啊，我心爱你；无处可寄，无事可依，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人病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别忙碌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今天晚上弟兄姊妹才能聚集在这里一同读你的话。哦，你记在这些事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信实，你是何等的可靠，你是何等的有恩典。当人需要的时候，你就这样的毫无顾忌的看顾、保护、供给、带领。哦，巴不得这个恩典你临到了雅各身上，使他的信心更坚固。但也祝你这个恩典临到今天来查经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让他们真正的经历你，信仰不再是在书本上的，在头脑里头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在我们生命的每一步的脚痕中间，都见证了我们的神是活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你赐恩给这个教会，让我们在这个烂世的时代，我们在这里为主做一个见证，见证神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里，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我们有你我们就万事做，我们有你主啊，我们也没有惧怕。主啊，我们求求你听一波人的祷告，不是让我们在这里听一片道，我们多几节圣经，让我们真的能够接受这话语，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更深的认得你。所以是我们的灵命经历了你，我是我们的人命灵命能够正是更深 更扎实，哦，主啊，更能被你使用。最要紧的，哦，主啊，让我们有爱你的心，好像雅各爱那个拉金一样的呢。七年好像几天一样做苦工。哦，我们的恩主啊，若是我们爱你的话，我们教会多少的事工，我们就很轻易的做过去。每一个人分担一点，那么剩余的事就很快就把它做成功了。哦，我们特别要为未来和布道会祷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把我们的亲友带到主的恩典里面来。主啊，虽然时间还早，死业里面，但是我们现在就要祷告，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为着爱你的缘故，让我们肯付上代价，我们请亲切朋友用金钱爱心请人家吃饭，同人家来往，我们尽量的说过人能够把人家带到这个布道会的中间来。哦，我们的恩主啊，也是我们长老，这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对这件事跳以轻信，不是在主的面前付上代价祷告，有什么工作大家一起来做，是我们预备的周全，让我们这三天的时候圣灵可以降临在我们中间，接着乔红弟兄能够把人的灵魂加给教会。主啊，我们恳切地为这些人祷告。哦，我们的恩主啊，我们教会中间有疾病的，家庭有需要的，哦，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的，今天你的仆人为这些人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大家一同站起来，好吧？虽然我带领祷告，但你心里面同我一样的在主面前祷告，为着你自己的亲人，为着你自己的朋友啊，为着你自己的聚会的地方，我这为我们现在在这里聚会的地方，我们同心合意在主面前祷告啊！我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说阿门，口里也说阿门，让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我们一个求神打开他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也每一个聚会的地方。哦，天父啊，我们现在大家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同心合意的，我们要为这些事情向你呼求。我们中间有人身体软弱的，无论是我们自己本人或者是别的人，让我们把这些人都恭恭敬敬的虔虔诚诚的交在你的手中。若是在我们中间今天晚上你喜客的话，那你一直的手就抚摸这样的人。哦，主啊，不是让我们单单知道我们的主是大医生，让我们经历你的医生。主啊，求求你在我们中间显明你的大能大力。我们教会中间有的工作上有问题的，我们需要你，特别需要你，哦，特别需要你，需要你在我们中间恩待，为这些弟兄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有一个姊妹的哥哥，是吧？他现在昏迷不醒，要我们今天大家为他祷告。哦，主啊，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虽然他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你是万灵之父，我们在这里祷告，你就在那里边做工。若是你的旨意要叫他成立在世界上，要为你做见证，医治他，说我们现在就为他祷告。哦，主啊，求你赐恩，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特别为我们教会的青年人，我们何等担心挂念，巴不得主啊，你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青年人，让他们清清楚楚的得救。我们的小孩子主了学，主啊，我们真是为这些小孩子在你面前祷告，巴不得他们从小就认识你，所以他们长大以后不会偏离左右，主啊，让他们一生紧紧的跟随主啊，因为从小得的没有人可以把他得夺去的，谢谢主。主啊，巴不得祝福这些主日学的老师们，让他们付上的代价不是白白的，不是空空的，当我们人摸着人生命的时候，那样的贡献是永远的，所以叫这些老师们不要灰心，不要伤胆，说你要使用他们，恩待他们，说你要纪念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不晓得怎么样为这里每一个人祷告，说啊，你是知道的，他出生不出生的祷告你都晓得，你是丰丰富富的主，你主手中有恩典，右手中有怜悯，你是乐意赐恩的神，我们就抓住你这些应许，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的需要在你面前祷告，让他们出去的时候让他们心里很明白，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是我复活的主，神在我们心里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里面发出极大的力量， 你不为我们解决，你一定给我们能量能够胜得过。求求你施恩，保送我们每一个家庭，不让撒旦来摸着我们。主啊，他们的儿女，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主啊，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主啊，求你在这些事情上你特别加恩典，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赐福这样的家庭，你听你仆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同陪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耶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泥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